所以最后你看见，最后神果然让大卫成合乎他心意的人，那么他神能够把他放在，神能够使用他。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这个大卫的一生呢，是前一段他是王，有王的生命，但是没有那个宝座，所以后来呢，他就登上宝座。前面一段是实际，后面一段是实现。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知道说，这个王权的实际是在前面十四年，那完全的实现是在后面的四十年。所以大概，大卫一生大概是69岁到70岁的样子。所以前面的中间呢，我们说过大概经过了14年的时间。所以大概扫大卫的一生呢，可以分成4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预备的14年，还有呢，就是他做王以后，登上宝座以后，他有得胜的一段，那当刚开始非常好的一段，然后呢，中间有失败的一段，然后最后呢恢复。所以大概这个大卫的一生呢，很自然的分成这个4个阶段。那么当你读这个他的4个阶段的时候，你很明显的你可以从他所经过的几个夜晚，那么可以等于是提纲挈领一样，就把那一段那个整个故事的中心就为我们点出来。那么这样我想我们就能够学一些很宝贵的功课。那首先弟兄姊妹，你知道当这个14年里面呢，大概又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他牧人的阶段，第二个阶段他到皇宫里面，第三个阶段开始流亡，所以大概是这3个阶段。那么每一个阶段呢，大卫都是诗人，他都写了一些大卫的诗，有的圣经明明讲是大卫的诗，有的圣经虽然没有讲，但是你根据内证，根据内容，你大概可以猜想应该也是大卫写的。那当然我们知道，当他15岁到29，到这个，到29岁那一段的时间，这个14年的这段时间里面，他当然写了好几首的诗，尤其是他做牧人的时候。那不要忘记啊，有一段时间是重叠的，就是等到这个，你记不记得？因为后来啊，后来因为这个有恶魔呢。这个缠在这个扫罗的身上，所以大卫需要用弹琴替他赶鬼的，所以那个时候他就不打仗的时候他就在皇宫里面。但是呢，不要忘记了，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在这个哥利亚这个事件以前。但是后来呢，我们知道后来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我们晓得说他一面在皇宫里面，但是有的时候他又回到这个又回去牧羊去了。所以当我们读那段故事的时候要记得，如果没有记得这一点的话，很多地方我们就读不懂了。所以他一会儿是在皇宫里面，他一会儿是在牧羊，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情形。那么就在他牧羊的时候，我们大概15岁的时候，结果他就受膏了，所以神就暗中就预定他将来要做以色列的王。那么当他牧羊的时候，你仔细读他的几篇的诗篇，当然23篇应该就是那个时候写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么你读那一篇诗篇的时候，你看不见夜晚，你看不见夜。那一段除了这个死荫的幽谷，那不过给你看见暗影而已，但整个的那个整个的情节，还有整个你读23篇的时候，那完全是白昼的感觉，一点的夜的感觉都没有。那这个是因为大卫呢，他牧羊，他把羊呢从，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23篇，很清楚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么他使我躺在青草地上，然后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那么大卫很清楚的，特别是 这个特别是你特别是在这个羊还小没这个特别是这个刚开始一段时间的时候，你看见这个牧羊人呢总是大卫呢总是把让羊躺在青草地上，而且领到可安息的水边。那么等到慢慢的这个天气好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说大卫呢就要领这个羊就要出去了。因为如果你一直让羊在一定固定的地方吃草的话，没有多久以后那一片的草就被污染了。所以一个好的牧羊人呢是把羊呢从一块地方就带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大卫那个时候他心中有一个目标，那个目标其实就是诗篇二十三篇里面所说的，你为我在敌人面前摆设宴席。那个宴席在原文是 table， 是个桌子。而这个桌子什么意思？桌子乃是指着当这个牧羊人把羊从一块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特别指着山一个比较高一点地方的高原，一个高原来说的。所以一个比较高原的地方，那么在羊的眼光中来看，好像 table 一样，好像是宴席一样，一个桌子一样。那么这个大概就是这个牧羊人大卫，他心中的目标就是有一天能把羊带到那里。但是问题在这里，这个大概多半都是在大山小山里面比较高的地方，这个是每一个牧羊人心中都会想到这样做，就是把羊带到那里。但是因为羊在成长过程里面，它不可能一下子从低的地方到高的地方，所以呢在这个时候这个牧羊人他会顾念这个羊的软弱，所以就带领他走比较迂回的路，走比较远的路，所以呢不是一下子走到山上去，所以就带领他就常常就经过幽就结果呢常常带领羊经过这个山谷。那么尤其是山谷底下的那一片的草地是特别是青嫩，那么所以这慢慢的然后呢就把羊就带到了最高。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说这个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那时候是春天。那么等到夏天的时候，你看见羊慢慢就带出去了，然后呢可以说全天候跟我羊在一起，然后你的杖跟你的竿都扶持我。那么死因的幽谷呢，是因为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山谷底下你看见有很多的豹啊狮子都躲在一个什么地方，所以你从那个底下经过，那一块的草地是最肥沃的，也是成长最快的，但也是最惊险的。但是虽然如此，你的杖和你的竿都安慰我。然后到了秋天的时候，他终于把什么呢？终于把羊带到了一块高原，就是 tableland。那么到了那里以后呢，你看见那是最好的一个地方，那是到了秋天了。那因为在高地，所以那里有很多的野兽。所以你在我敌人的面前为我摆设筵席。那么同时呢，我们知道说在那些地方有很多的苍蝇啊等等，所以为着叫有的那个苍蝇啊，它常常是跑到羊的鼻子里面，在里面产卵的。那么这个卵慢慢变得幼虫以后，那蠕动的结果就叫羊啊非常的痒。所以这个时候常常羊呢会到那个草丛里面呢去为希望能够搔痒，结果就弄得不算头破血流，就反正会弄得受伤。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牧人呢就给他一种膏油，那个膏油啊如果倒在他身上的话，很自然的就把那个苍蝇呢就赶出去。所以他说所以你用油膏了我的头，叫我的福杯满溢。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可以说牧羊人心目中最终的目的达到了。所以现在呢就要把羊从那个地方就带回家去。所以到了最后你看见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么这个指着最后终于回到家里，那么那是冬天。然后明年又是春夏秋冬，又是春夏秋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第一段 当这个大卫在那做牧羊人的时候，所以他所接触的就是野外的这些，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所接触的就是这些野外的情景。那么诗篇呢，这个二十三篇就给我们看见春夏秋冬的情形。那么但这里面你看不到叶，看不到叶，所以这个大概是他那个时候写的。那不止如此，在那个时候呢也写了诗篇第八篇，我们看看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呢，大概是大卫当他牧羊的时候，尤其在晚上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然后第三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跟星宿。那这里没有提到太阳的，所以很明显的，这个这里的描写乃是夜景的描写。特别当大卫，你可以想象他到晚上，那他陪着，因为他带着羊出去的，所以不可能回家的。我们说过他，我们说过这个牧羊人都是要带着羊去旅行的。那么所以经过了很多的夜晚，那么每一个许多的夜晚，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所以很明显的，这个诗篇应该就是大卫牧羊的时候写的一个诗篇。所以二十三篇全是白昼，八篇是全是夜晚，然后大卫呢把白天跟晚上合并起来，这是诗篇十九篇。你看第十九篇，十九篇，你看这就是第一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指示，然后太阳就出来了。然后下面呢就讲到律法，讲到圣经，讲到神的话，后面也讲到救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把整个太阳月亮，你把白昼黑夜，然后呢再加上神的话，再加上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你看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这就给我们，这就让我们大概知道大卫当他这个牧羊的时候，特别被圣灵膏了以后，你看见神的话就临到他。虽然他是面对的是白昼也好，黑夜也好，无论什么样的境况，他能想到神的话，他呢也能想到神的救赎，他能有个祷告说：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你看，这是大卫年幼的时候，当他被圣灵与圣灵与他同在的时候，这是他的心声。所以讲到这个大自然的诗篇呢，二十三篇、第八篇、第十九篇，很自然的。你看见这个就证明，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个牧羊人，他很自然，他接触的就是大自然的世界。那么还有一篇就是二十九篇，这个应该也是那个时候写的，就是诗篇二十九篇。诗篇二十九篇，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耶和华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等等等等。然后第十节，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所以圣经学者认为说，就是这句话可能他写这个的时候应该就是他被膏的时候，因为这里讲到耶和华作王，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赐给他的百姓。那么读圣经呢就问说，那么有没有一篇的诗篇呢很明显的大概和他受膏有关系的，可能就是他受膏以后写的。那么那个应该是一百三十一篇，我们看一下，一百三十一篇， 诗篇131篇。耶和华我的